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一项十分重要而有效的工具，美国应该更加好地利用这一部的法律，特别是学会使用该法律的反腐功能。马林洛夫斯基表示，他是看到的数据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财富都是在海外，相比惩治侵害阿迫国民的人，他认为追究那些盗取百姓财富的人更加凸显世界各地专制政权的虚弱。米兰洛维斯基是星期一2月11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这番讲话。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的政策高级副总裁帕辛斯基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人权和腐败问题是密不可分。帕辛斯基表示，在很多的压迫社会，没有合法性的政府通过武力掌握政权，他们一面采取高压政策，一面是偷盗民膏民脂，当盗取百姓财富的时候，他们又依赖压迫来维持权利。帕辛斯基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倡导组织以及是活动人士原本是期望特朗普政府会在去年底公布新一轮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名单，因为种种的原因，名单至今还没有出炉。帕辛斯基表示，他和其他的很多倡导人士都是希望，亦都仍然在度和美国政府沟通，明确地表示他们是需要尽快地出台这个名单，他们希望下个月能够看到这份的名单。过去一年以来，新疆的人权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新疆主政官员陈全国的呼声日直高涨，虽然无法实现知晓名单的内容。
There's incredible congressional interest in this issue.
帕辛斯基表示，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两党都十分关切新疆的问题，如果陈全国的名字不在名单上面，行政当局至少是需要作出某一种的解释。在2月11日星期一，这场围绕着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研讨会亦都涉及到另外一个主题，如何运用制裁手段保护新闻工作者。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全世界目前有200多名的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以及是埃及。对于世界各地的记者来说，揭露官员腐败仍然是最危险的报道的题材。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齐表示，在全世界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排在前三名。
China has become very extensive, especially when it's really...
雷德齐表示，中国对媒体的打压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报道被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题材，比如是维吾尔人人权的问题，大家都看到记者被卷入其中。雷德齐还表示，到目前为止，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还未有被好好地用于保护中国记者，但是未来不乏探索这方面制裁的可能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12月由时任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目的是在制裁那些侵犯人权或者是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根据该部的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有商业往来，拒绝为他们发放美国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玲露在华盛顿报道。